今天早晨我们不围着坐哈，因为是问题解答，所以我还是摆原来的方式。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喜乐，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欢喜，我们的灵也快乐。主啊，因为你的同在永远是我们心里最大的喜乐和满足。主啊，在这世上没有一件事能叫我们安心。当我们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里面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主啊，早晨我们就是坐在你的脚前，你这位奇妙的救主再来对我们说话。虽然我们在这里复习温习一些福音的问题，但是主啊，当我们交通到这些的时候就让我们想起我们怎样走过的这条路，而如今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家里的人，不再做客旅和外人了。主啊，为了这个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更是把一个受教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在福音上愿意更深的被你来装备，好让不管你把我们摆在哪里，主啊，我们能够为你发光，为你做见证。当人有问题有需要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也能够心里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们谢谢你，你祝福底下这段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晨是要这个分享常见的福音问题哈。那我想我在开头的时候，我先很简短的介绍几本书。因为我的包包有限，我已经多带了一个包了，我也只能带这七本啊。那请你们参考，那这些书里面提供很多很多很好的资料。如果你真的很有心在福音上下功夫帮助别人的话，这几本书都是很好的。第一本是铁证待判哈，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了。就说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他写得非常的好，从各种收集的资料证明耶稣的复活，证明圣经的可信证明这个就是很多大脑袋的人会碰到的问题，他都有非常说服的一些的证据，一些的资料。那我是非常建议弟兄姊妹能够看那本书啊。那还有就是冯秉成弟兄的《游子吟》，我相信很多人也看过了啊。也是非常适合这个这些理性探讨的人。那另外一本书是我们都很熟的是张玉兰博士，他原来有三本小册子我想我们也都是非常熟悉的这本书。他里面原来三个小册子，到底有没有神，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吗，耶稣是神的儿子吗这三本他们现在有合成一本叫做认识真理。那这本书也是几乎是必读的请大家一定要看。那还有一本是福音神学，是吴祖光做的哈，他是福音难题解答，他就干脆就把福音问题归类，归成好几类，然后每一类里面可能有几个问题，然后他试着去回答他。那我要说的就是，我虽然介绍每一本书，但是他们虽然都写得很好，但是没有一本书是完全，我们能说完全，因为福音太伟大了大家都是花尽了功夫，从各种的角度去收集资料，去找到证据，找到见证，所以把它放在一起，那真的是很花功夫，很值得我们去看，可以省掉很多的功夫那还有一本书叫做《问得好：解答当代人对信仰的困扰》，那它里面只有12个问题，但是它每一个问题都回答得很细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去看。我等一下会放到前面，你们要来抄书名作者可以来看那已经介绍了五本了，那最后三本只是稍微提一下就好了。一个是台湾宇宙光出的《科学理智与信仰》，是当初韩伟他们一些作者有一些的不同的文章，关于福音方面的。还有刘义林编著的《福音集成》，那也有一些的点提得很好那最后一本是北京的《微言：科学与信仰》，他写给中国知识界朋友的一封信。那他的东西也是跟那个张玉兰博士跟游子吟里面有一些东西是蛮类似的所以我想我就放了8本在这边，那你们如果愿意看的话愿意抄书名可以等一下来抄。那常见的福音问题我是只出了20个，但是并不代表只有20个，我相信你们一定碰到更多。我刚刚上来之前杨俊定修又拿了几张给我，那我已经来不及了，因为20个问题我想我今天最多只能回答到7个，大概就已经差不多了 我在回答之前我必须先讲哈，那第一个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我们现在只剩下40分钟。那第二个我自己本身能够回答的也很有限哈，就像他们专家都写书了，我仍然觉得说就算他们写得这么好了，可是你在看到另外一本的时候，你就发现另外一个人有一些的看法，有一些的体会，又可以补充他刚才看见的不够，所以你就知道他其实本身是很丰富的哈。那你更不要说我在这么短的时间，我自己就这么有限，所以我只能够提供一些key point， 让弟兄姊妹碰到这样子问题的时候，也许可以刺激你从一个角度去思想，然后花时间去圣经啊，或者去其他方面找资料，找回答的经文，找证据啊。那我也很希望就是说，如果你们在家里面已经先有预备的话，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集中在前面七题就好了。在前面七题有没有任何弟兄姊妹你愿意起来把你所得到的答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我希望有人有亡人替，我就免得我每一题都要问说你们是怎么回答的，第二题你们是怎么回答的，这样浪费太多时间了。有没有任何弟兄姊妹在家已经预备了？我去拿圣经的，请你走上来哈。于中坐到哪了啊？有没有预备什么？
就是神既然是爱，那为什么一定要信他才能得救，不然就要下地狱？那么这个问题显然是很多福音朋友就是要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当时这个 Brother Warren 当时回答，他就很简单的一个回答，他说 Well， 天堂是什么地方？天堂是这个上帝的地方。那么 Heaven， 你要去 Heaven， 当然得要上帝同意了，他有他的规矩。他的规矩呢，就是说，你既然要去他的地方 ，He set a rule， 然后 you better follow it。好，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层次，他说 ，Well， 你如果你必须，你一辈子大概需要穷尽你一辈子的心力，你才可能拒绝神的恩典，你才可能拒绝得了神的恩典。那是 almost impossible mission 来拒绝神的恩典，你一辈子就是不相信神。这个呢，实在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在我的感觉，你居然会拒绝这个神的恩典，因为这个需要你一辈子穷尽你所有的心力来拒绝神，你才也许能达到你不接受这个福音。
好，谢谢。还有没有任何其他弟兄姊妹？那这样子，我先 go through 前面我说的七个，那如果万一有时间的话，好，那你们可以上来补充，好不好？那可以很自由，或是你有什么补充也好，有什么新的问题，我们可以再回答。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如果人类的原罪是因为从始祖亚当的缘故，而亚当犯罪又是因为撒旦的缘故，那么撒旦的罪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现在一般人你要叫他承认是罪人哈，他嘴巴就算硬，他心里面上基本上他没有办法否认的哈。但是呢，那我想这个问题是一般人就会问说，那神为什么要容许罪的存在啊？神为什么要创造罪？哈，有人说神为什么要创造罪？那你把他这个罪的原因堆回到原罪，说是因为始祖亚当犯罪的，所以人生下来就有罪性。那这个我接受了。那么为什么那么亚当的罪从哪里来呢？那我们就把他推到是因为撒旦诱惑了他，因为有撒旦啊。那他们又会说撒旦从哪里来呢？那我们说是撒旦是从堕落的天使来的啊。那他们又会问说，那么天使为什么要堕落呢？那我们就说天使因为犯罪哈，因为他高抬自己，他背叛神。那么他们就会问说，那么为什么那天使的这个背叛又从哪里来呢？啊，就是推到最后就会说，神为什么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啊，所以这个就会觉得说，整件事情神是在这里导演嘛哈。在这里找麻烦，或者要把人放到罪的里面去。那我在想，我们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为什么会放第一个？因为这是我自己以前很多年以来我自己的问题。虽然我信主了，我从小基督教家庭长大，那我自己的经历让我经历到有神啊，让我经历到神是这么真实的，那都没有办法改变它。可是这个问题就是在我的里面，别人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常常不得已只好回答他《生命记》29:29哈。那我后来觉得说，这个不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回答，也很重要。生命记29:29我们看一下好，然后我等一下再回答我后来找到的可能的答案啊。生命记29:29，你们翻圣经慢的我就练了哈。 他说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那的确有很多的事情神没有叫我们知道啊，那你弄这个东西一开始去回答，别人会觉得是你回答不出来，所以故意找这个搪塞哈。但是我是说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确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向人显明，因为有些的事情是属乎他的，是我们 beyond 我们能够了解，或是有一天我们才要了解，要见到他的时候一定有答案。但是呢，显明的事情却永远属于我们，而且已经够清楚，可以让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神，就是不要将钻牛角尖在一些问题，我不是只是针对这个问题，就是那个问题并不是说会让你不能得救的，其实已经有足够的神已经显明的可以让我们得救。就像刚刚弟兄讲的 Rick Warren 说，神的恩典已经够到一个地步，除非是你要刻意去，你要一从你一生去拒绝他，你才可能不信他。所以神已经有很多的恩典，很多的事实显明是我们可以去经历去认识他的哈。那这节经文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我现在要回答，就是当我一直在这里找这个问题答案的时候，我也问过一些人啊，像徐华弟兄啊，他这是传福音老将啊，我问过江守道弟兄，我问过别人啊。后来有一次我是在那个我没有问过江弟兄，我问江弟兄另外一个问题。有一次我在 Campbell Morgan 的一本书上，那我突然得到一点灵感啊。那他是里面提到的一个点，他说罪是不需要去创造的，他说就像黑暗是不需要创造一样，你这边有一个盒子啊。你向着光，光就光线就进去，光线一定在的。而是当你把盒子一盖起来的时候，黑暗就出现了。它是黑暗是不需要创造的，而是当你拒绝光的时候，黑暗就出现了。就像这个冷呢，你不需要去创造它，你把它离开的热的源头，水就会变冷了。就是有一些东西，它就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它不需要去创造的。你拒绝光，黑暗就出现啊；你拒绝热，冷就出现啊。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当一个人他拒绝神的时候，那个罪就出现了。他只要拒绝神，他抗拒神，黑暗就在他的里面已经出现了。那这是我在所有的里面问到的人也好，看到的书里面也好，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能够让我接受的一个答案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就算罪已经存在，就算罪已经存在，而且事实上我们今天活的世界就是罪早就存在的，但是神仍旧给人自由意志和足够的恩典和能力去抗拒诱惑，真的啊。所以圣经上里面像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他说你们所遇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啊。他说神都知道，神不会让我们受试探是过于我们所能受的。所以当我们面临试探，面临各样仇敌的诱惑的时候，就算罪存在了，但是并不代表罪存在是叫我们去犯罪。神可以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和力量啊。而且罗马书也讲到人可以靠着神得胜，而且得胜有余。那这是神在人身上的一个心意啊。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就是稍微这样提到这个点。那第二个问题，他说既然神不准许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且你吃了一定会死，那么神为什么要造他呢？那为什么造了以后又要放在伊甸园里呢？那这不是自找麻烦或者给撒旦诱惑人的机会吗？那我想这些问题我们可能也都会常常碰到哈。那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多多少少都会知道怎么去回答他们啊。这个问题是应该是我这几个问题里面算最容易，前面七个问题里面最容易的一个了哈。那知识善恶树的存在哈，或是分别善恶树的存在，它存在的目的跟神造人的目的是紧紧相连的。神为什么要造分别善恶树？那造分别善恶树的目的跟神造人的目的是紧紧相连，分不开来的。我曾经说过，圣经里面讲到神造人的目的，我们可以讲几个点，但是把它整个归纳起来，最简单的两个点啊。那第一个点，要叫人成为神爱的对象，我曾经讲过，对不对？神一切的恩典，一切的丰富，一切的这个祝福，一切的爱，他要有一个对象。所以他造了人，让人成为他的儿女，按照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他把他所有的爱浇灌在人的身上，叫人来承受他的恩典。所以为什么叫福音呢？你信耶稣就蒙福嘛。他在他面前真的是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碰到神就碰到爱，就碰到他的祝福。 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很重要的目的呢，以赛亚书43:7，凡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是我为着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对不对？我们是为着神的荣耀被创造。那这个点呢，这个重要的目的呢，为了这个目的，神容许分别善恶树的存在，因为在这里有拣选。你要拣选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树呢，还是你要去拣选神禁止我们去吃，吃的日子必定会死的分别善恶树？而在这里，因为神把自由意志给人，在这个的背后，就紧紧的跟神的荣耀发生的关系。就是今天神没有造机器人，全然顺服神，听神的话，从来不犯错，那这个没有意义。你要知道，神要废掉撒旦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就跟我今天如果去跟我们教会的小 Peter 打架的话，说话我一定赢他哈。虽然他越来越厉害，我不知道哪一天他会赢我，但是说话我觉得我可以赢他。那我打赢他以后，弟兄姊妹不会给我拍手的，因为太容易了。神今天要废掉撒旦太容易，撒旦不服气的。所以神今天就造了比天使还要微小的人，借着我们这些吃奶和婴孩的，神要在我们口中建立能力，要在我们这般软弱人的身上，神要建立能力。那一天当神废掉撒旦的时候，叫撒旦输得心服口服。那么借着人的什么力量来，神怎么样子在人的身上来建立这个废掉撒旦的能力呢？就是借着人对神的信而顺服。我们在这里知道神要的是什么，知道了神的命令是什么，我们就拣选神，我们顺服神。那弟兄姊妹，这个东西是要叫报仇的。有一天当神废掉他的时候，他输得心服口服，他哑口无言。所以分别善恶树是决定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那你要知道，自由意志本身是好像是一个人的自由啊。那可是这个他又可怕又可贵。他可怕就是说他你 out of control， 你不知道他会怎么样。你想想看哈，如果今天我们所有使用的东西都有了自由意志以后，你就晓得你的生活大乱了，对不对？你早上起来，我说过的，你要去刷牙，牙刷说你嘴巴太臭，我不肯进去啊，所以你刷不了牙啊。你开车的时候，车子说我今天太累了，我不想发动，所以你怎么发动车子都发动不了啊。你如果说所有的东西都有自由意志的话，你就发现大乱。但是自由意志的可贵呢，就在于说，因为他从拣选出来的，表示说他 value 你，他 care 你，他爱你，所以他拣选了你的心意来顺服。所以今天我如果回到家，机器人给我送上鞋子，给我倒了茶，我不会觉得被爱。可是我的妻子、我的孩子给我送上茶，或者给我一些服饰，我里面可以体会到爱。如果我是用棒子打的我的儿子，说你如果不给我送拖鞋，我就揍你的话，那弟兄姊妹，这是逼出来的。那这是管教出来的，这个也没有真正的价值。可是当他在爱的里面知道爸爸回来累了辛苦了，他会给我倒上一杯柠檬水或倒上一个茶啊，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爱，那这就是价值，这就是价值。所以自由意志它是很可怕的事情，它也是很可贵的事情。那人为什么犯罪，就是因为自由意志的拣选出来的。那么人为什么可以荣耀神，也是因为自由意志，我拣选，我放下我的享受，我放下我的快乐，我放下我的追求，我拣选神。所以弟兄姊妹，自由意志太重要了哈。所以神造人第二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他，那荣耀他就跟我们的拣选发生关系。所以一方面是借着拣选发生关系，一方面是道成为肉身啊，神的荣耀透过我这个人被活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吃生命树，就是要叫神的生命透过我可以被活出来，那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两棵树，而且你发现不仅仅神把它放在伊甸园，而且放在伊甸园的什么地方？当中，就是要摆在你面前。所以我们这一生哈，其实不光亚当夏娃曾经面对过分别善恶树跟生命树，今天其实我们每一天在我们每一个的拣选的里面，我们都面临这两棵树。伊甸园的故事天天在发生。那第三个点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分别善恶树只有在今生有，只有在时间里面出现。到了启示录新天新地出现的时候，你看见生命树啊，结各样的果子，可以医治人的病，但是你再也找不到分别善恶树了。你就晓得分别善恶树只有在时间里面有它的价值，在神没有时间的，它从永远到永远，只有在他的创造，在人类 存在着这个历史的里面，我们有所谓时间的观念，而时间对我们对神来说是几乎小到不需要，就是根本看不到的啊，时间太小了。但是对我们来说，时间确实就是这么大，我们不过在时间的里面占了一小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今生每一个人的今生都太可贵了，非常可贵，因为都跟拣选发生关系，都跟神的荣耀发生的关系啊。所以分别善恶树，神容许它存在太重要了哈。那我想我们从这个例子里面稍微了解一下。那第三个，神既然是爱，那么为什么人一定要信他才能得救，不然就要下地狱？这种爱不是太狭窄了吗？我们先回答前半啊，就是到目前为止的后半段。那个旧约圣经里面，神一直叫他们把外邦人赶尽杀绝，未免太残忍。我等一下回答。狭窄的爱啊，觉得神的爱太狭窄，信才能得救，不信就不能够得救。那我想在约翰福音，我们看一下好不好？三章十七节，我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熟，但是三章十七节、十八节，我们也需要很熟啊。我们先看十八节的前半，信他的人不被定罪。那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你把这个事实抽出来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神真的很狭窄啊！信他你就可以得救，不信他你就完了，你就会觉得神如果是爱的话，他为什么要这么小气呢？啊，虽然刚才弟兄告诉我们说这个天堂是神的地方啊，你要来你就要 meet 他的 requirement， 那这个我们可以了解啊，就跟你墨西哥人要或是其他国家人要跑到美国，要经过美国的这个 qualification， 你才能成为美国的移民哈，那这个我们可以了解。但是并不能够让我说你是一个很狭窄的人，对不对？因为你给人家太多的要求了。但是在这里你就说，你把这一段抽出来看的时候，不信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你单独抽出来看，你就会觉得神很狭窄。可是你如果把十六节到十八节全部看完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说了。十六节开始说到神爱世人，他爱所有的人，他真的是爱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爱，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不仅仅有爱，他采取行动，而这个行动是把他的命为我们舍在十字架上。那弟兄姊妹，地上没有一个爱比舍己的爱更具体的。我今天可以爱你，我给你施舍乞丐20块钱、100块钱啊，我可以为了帮助你，我可以放我请一天假去你家帮你做一些事情，那这是一些爱的行动。但是爱到舍己舍命，那这是一个最大的爱。人为朋友舍命，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而神为我们舍命，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太大的爱。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说神没有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底下就讲到了，他说神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请你们把已经圈起来，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字，罪已经定了。所以请大家要注意到哈，不是说今天神来到我们的面前，你信不信我，你不信我 OK， 我把你丢到地狱里面去，你信我，我把永生给你。我想我举完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就比较明白了。这个现在的老鼠药比较不一样哈，我们小的时候的老鼠药是红颜色的哈，王弟兄你有没有看过？你没有看过，就这个像红药水一样一罐，然后里面是那个很猩红的颜色啊，然后就撒在一些食物上面，老鼠吃的就一定死掉的。那个罐子里面是红红的，非常毒。那假装说你今天要出门，你家里面买的，你有老鼠，你买的老鼠药来的，你又怕孩子看到他以为是什么好吃的这个糖水会喝啊。那么你想把它藏起来，但是又怕孩子万一不小心找到，所以你就告诉他说，你说这个是老鼠药啊，你绝对不可以喝，喝的是死的。结果你才转身出去，然后办一点事回来，发现瓶子被打开了，水不见了，孩子坐在那边叫苦了。我想你这个时候身为父母亲，你的反应是管教他呢，还是救他？救他，一定是救他。你这是不是为了管教他？所以神的儿子来不是要去定你的罪，他知道说已经有罪，已经有死亡，已经有审判，已经在你的里面，你已经进去了。你信他，你唯一的出路是接受他的拯救， 因为除他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可以靠着得救，这是唯一的出路。你不接受他的救恩，不是因为你不接受他定你的罪，而是你不接受的时候罪已经定了，已经在你的里面，死亡是必须的，是必然的。我想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的时候，你就比较晓得神不是一个狭窄的神，相反的他更是一个充满爱的神。他在这里明明我们犯错，但是他来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他来是要叫我们因他得救。这是我们常常对神的一个误会，觉得神狭窄啊，神啊这个好凶啊，好严啊，人非圣贤，谁会这个难免犯罪嘛，神为什么要这么严？这其实这都是我们对神的误会。神真的爱我们，他希望万人得救，不希望有一个人沉沦。只要世界上有一个人，如果只有一个是罪人，他都愿意为着他来拯救，这叫做神的爱。好，所以我想我们如果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不会这样子去定哈，去定神。所以今天就像这个你长了癌症的话，你需要开刀啊，这是我们下一个例子提好了，因为也要用到。所以这个同样的故事，我刚才讲的那个故事就一模一样发生在我家的儿子身上哈。有一天我上班，我先去了，就突然那是练时怀老二，在家里面休息的时候，他突然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大儿子那个时候才一岁多，他不晓得爬到哪个衣橱里面找到一个樟脑丸哈，然后他就吃了，他赶快伸到嘴巴把他拉出来，他问我说有没有关系，我说当然有关系，我就打电话到医院去，医院说你要赶快 emergency 送进来，因为不知道他吃了多少啊，樟脑丸可能会伤害到他的脑筋啊，伤害到他，所以我就从办公室开车就冲回家，然后接了他以后就闯红灯送到医院去，然后就这个医生就把我们全部赶出去，不准我们看，然后他们准备了一罐那种黑色的液体的碳，那要把它灌到胃里面去，把毒吸出来，然后再排出来。哎呀，你知道那一罐黏黏的、黑黑的那个碳在里面的时候，我们两个看着都很难过。他不让我们看，把我们赶出去。啊，我们只好把孩子交给他，对不对？因为东西已经在他里面了。啊，我们里面只有一个心，就是想办法叫他得救，他必须接受拯救。所以今天神的儿子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那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的人就不被定罪，因为神儿子替你受了罪了。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今天大家这样子有没有比较 了解一点啊？那么至于这个残忍的神啊，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神一再吩咐以色列人要将外邦人赶尽杀绝。他觉得神太残忍了，我想这也是常常碰到的问题。但是请弟兄姊妹注意到，在圣经里面这个赶尽杀绝的这个杀无赦的这个命令，只有在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发生过，不是整本旧约圣经都是这样。你发现后来神甚至差遣以利亚到亚兰王三番四复的犯禁，神却差以利亚他的仆人去高哈薛做亚兰王，对不对？神差遣约拿到尼尼微去传福音叫这些人悔改。所以你知道在神的里面，神是一致的，神爱世人就是爱世人，他希望万人得救，不希望一个人沉沦，从来没有改变。那么只有在神的百姓进迦南的这个阶段的时候，神下了这个杀无赦的命令，那一定有他历史的原因，一定有他背景的原因。所以第一个点就先把这个福音朋友，或者要把我们先从整个这么长神是这样子的神转到只有在那个历史的阶段。那么为什么在那个阶段神要下这样子的命令？那我想我们看一两处的圣经好不好。那第一个我们看利未记，我们看利未记第18章20节到30节，我很快的读给你们听啊。不可与邻舍的妻行淫，玷污自己；不可使你的儿女金火归于摩勒，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不可与兽淫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淫合，这本是立信的事。在这边提到的四件事情，第一个他们犯淫乱，第二个他们残忍把儿女金火杀儿女献给假神，那第三件事情他们同性恋，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那第四个他们跟兽苟合， 跟受刑淫，你就晓得这些东西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然后第二十四节，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以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故此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地就被玷污了啊。那么二十九节好了，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必从民中剪除。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至于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从几个点我们要来看这件事啊。那第一件事情，他们犯了这四件很可怕的事情啊，玷污到一个地步，其实我们今天念我们连讲都觉得很恶心啊。那圣经上说连地都要把他们给吐出来啊，地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但是都受不了这种玷污啊。行淫乱不说啊，他们杀儿女献鬼神，把自己亲生的儿女杀掉，然后他们同性恋，然后他们跟兽行淫乱。那弟兄姊妹，在考古学现在挖出来的这些在这个地底下的壁画，就显明了迦南七族当时的迦南人的确行这些事啊。在他们的壁画上面，你常常可以看到淫乱的图画，甚至跟兽行淫乱的图画就是在那边。所以有人甚至在说，考古学里面陈锡珍弟兄也说过，他说这是有一些别的资料上也说，在当时其实那些性病啊，或致死的那些性病已经蔓延了，就跟今天的 AIDS 是一样的，它已经蔓延了，整个地被玷污了。所以今天神不去对付他们，不去除掉这般百姓的话，就像一个人他说我爱惜我的身上 的每一个细胞，连癌细胞也爱惜的话，那么你就是让你自己全身受到亏损，对不对？今天任何一个人长癌， 他不会不想到去开刀的，他一定想到尽快把它除去，而且希望它不要蔓延，因为其他健康的身体不要被他玷污，不要被他造成伤害。那今天全地，神是一个公平又是一个慈爱的神，那明明迦南七族犯了这么可怕的罪，而他们遭受到他们罪的结果这样子的刑罚，那么为什么要让世界上其他的人，无辜的人，没有犯这样子罪的人，居然被玷污而造成致死的这个结果？神不能不公义，神必须除掉他们。像我们最近常常看报纸，中国那些艾滋村艾滋病的人哈，我们看了都很难过。那些小孩子，他们说全校这个不知道百分之多少的人是全部得了艾滋病。我那天看了报纸啊，我看得好难过啊，都是爸爸妈妈当时为了响应捐血运动去捐血，结果针头不干净传染了艾滋病，结果孩子们都传染艾滋病。哎呀，你看得真的很难过。那么为什么就是有一些人做了一些犯罪的事情，但是却因为没有处理，没有对付，你这个东西整个蔓延，让这么多无辜的人受到伤害？那弟兄姊妹，神不能够容让这件事情啊。所以为什么神叫他的百姓进去要全部杀绝？因为这些人都是犯罪的人。那不是说神没有给他们机会啊。那么在创世纪里面，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创世纪十五章，那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特别说到说，赫人的罪恶还没有隐满，所以神审判迦南地的时间还没有到。结果这么一说以后，又隔了430年，约书亚才回来奉主的名把他们除灭。你知道神又宽容了他们430年，不是神不给他们机会悔改，而是这些人不仅不知道悔改，他们变本加厉，一错再错，在神的面前就是犯罪。那么我们也要更要注意到的一件事情，神不是残忍，不是不公义，神也不是只是对外邦人这样子。你发现神讲完了以后，他说你们中间任何人只要犯就剪除，就连你们如果犯的话，地也要把你们给吐出来。神非常公平，就算你们是我的选民，我把你们带进了应许之地，我不是只是为了把地给你们所以要把别人杀掉。我们千万都不要以为神是这么残忍的神，对不对？神说如果你们进去，你们也犯了这个罪，个人犯个人减除，如果你们犯，地一样要把你们吐出来。神是公平的，神是爱的，好，神是非常公义的神。那我想我们从这些角度，我们只能简单提到这里啊，就是让弟兄姊妹稍微知道一下。所以我们再看一节圣经，以西结书十八章，十八章二十三节， 主耶和华说，二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这是神的本性，神的本性。另外33章，以西结书33章11节也是同样的话，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神指的这是一件永远的这个原则啊，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你说到神的心意，神从来不喜欢恶人死亡，神宁可希望恶人离开恶而得以存活。同样的，神在这里也对以色列家讲说，你们回转回转吧。所以神不是偏心，是对以色列好，神是恨恶罪，所有的罪他都需要处理，他宁可希望恶人转离恶道而活着，而不希望恶人因为犯罪而死亡。我是不是讲太多了？你们 so far 有没有什么？
为什么把迦南地的牛羊也要做了赶紧杀绝？
那个牛羊的杀绝哈，当然有人有不同的讲法哈，就说这个有人是说，也可能他们也一样感染了病哈，因为这个病可能都是蔓延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神在这里试验，因为神也借着摩西说，我要试验他们是不是遵行。那么今天我们也必须说，神是一个爱的神哈，但是在牛羊的事情上，跟人的事情上，我觉得还是不一样。因为神从挪亚的日子以后就准许人吃肉，换句话说，神也准许人去杀牛羊，对不对？那个我是想，这个仁慈跟爱，神是爱，但是今天在牛羊的事情上，神在这里试验，要得着他神儿女们对神绝对的信任啊，绝对的顺服。所以像扫罗去杀了亚甲的，不知道要去杀非利士人，他去留下亚甲跟那些肥的牛羊，他刚把那个瘦的杀掉，那是整件事情就写明了这个人在神面前的顺服是拣选性的。那神也不希望神的百姓是贪啊，是在主以外，所以并没有每一个地方都杀。其实你去看，没有每一个地方都杀，只是在某些特别的地方神要求他们杀。那历史原因是什么，或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们不知道。万一是一个爱之春的话，那么神说都杀，那是可以了解的。啊？黄牛病。好，我们很快的看第四题。那个第四题我比较希望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花一点时间去找一点其他方面的资料哈，我只能够提其中的一个解释跟看法。第四节是说到，有人说根据圣经记载，人类不过才有6000年的历史，啊，这怎么可能呢？那些上百年的恐龙化石又要如何解释呢？我想根据圣经算哈，当然有人有不同的算法，那么6000年是蛮多的一个算法，那至少也是我们接受的一个算法哈。那有人就说，我们没有办法讲圣经说有多少年，因为有化石的出现，所以不知道怎么解释，就说圣经的那个算法我们不敢保证。但是我们自己，如果你真的一个加回去的话，除非圣经有一些很长的历史漏载没有记载，不然的话你照着这样加回去就是大概6000年，好，大概6000多年。但是人类有6000年并不代表说地球和其上的生物只有6000年，尤其是这些化石，并不代表说地球的 只存在了6000年，或是这些化石这些生物只有6000年，但是人类的历史从神重新 recreate the world 是6000年。那么当然有一个很 popular 的解释给大家当参考啊，那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翻译一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in the beginning, in the very beginning, 这是说到整个受造的历史的源头，就是最早最早最早以前，这个是多早不知道，神创造的天地。然后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开始要讲到神要开始这6000的创造的时候，他说第四啊，那这个四呢，他们说在原文的意思是 became 变的，地就变得空虚混沌。那么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有多长，这是人类不得而知的。所以所有的这几百万年的恐龙化石也好，或者其他的化石也好，就发生在这段时间里面，从地变得空虚混沌了啊，因为撒旦 被坠落到地上以后，他在这边混乱，在这边这个被审判哈，所以整个地就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用大水审判这个地，所以整个地就被淹没了。所以这些化石的存在到底之前有多久我们不知道。所以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这个四字啊，在那个创世纪里面讲到罗德的妻子，这个一回头就变成了一根岩柱， became 变了，是同一个字，就是变成地就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在创世纪里面的第一章里面，创造跟造是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 create， 一个是 made， 就是造啊。那么创造只出现过三节，就是第一节跟二十一节跟二十七节。第一节是讲到神 very beginning 的那个创造，起初神创造，创造就是叫做全新的，就是第一次的神创造了啊，从无变有神创造了。那么二十一节跟二十七节这里讲到这个生物跟人的创造，是用创造这个字，其他的是神造光体啦，什么都是 make 啊。让太阳成为地球的光体啊，让光能够照到地上，这都是已经存在的。所以不是太阳也只有六千年，千万不要这样误会。神不过使原来那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局面被化开来啊，神把它给除去，所以太阳就成为了地上的光啊，成为光体啊，它就神 make 它，神 made 它变成，神使它变成地上的光体了。啊，所以我想说，这是一种这个很多 popular 的一个解释啊。那当然还有别人有不同的解释，我想这不是我今天早晨时间可以来说到的。但是这个解释至少像黎弟兄也写了一本《神创造的奥秘》啊，像吴主光他们也都是这样子的解释。所以当然也是有人有不同的解释。那我想将来有机会专门探讨这个题目，我们再说，好不好？啊，我想我最后只能再讲一个题目，时间到了哈。神会审判那些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和福音的人吗？例如说主耶稣来以前旧约的时候的人，那还不是生在以色列，是生在其他国家，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神，没听过耶稣的。那或是主耶稣来了，就算主耶稣来了，现在我们知道很多的地方福音没有传过，他们从来没听过耶稣。那还有一些人是智障的，他从小就不知道分别善恶，没有智慧去领受这些，或者一些小 baby 生下来才几个月就夭折了，那么神会不会审判这些人？那这是也是很多人问的问题啊。那首先我想我这个所有的回答之前，我们其实我这个第一个回答应该放最后的啊，但是我都是摆在第一个。首先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情，神绝对是公义的 ，OK？ 因为圣经里面讲到公义和慈爱是神的属性，神做任何事情他不会不公的。而且启示录这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说到，他已经设立了一个人，他要按公义审判天下，他决定公义的。所以先不要去替这些人打抱不平或者着急哈，你要知道神既然是公义的神，而且尤其是一个爱的神，那神的审判他的公义不仅仅叫人哑口无言，他的爱更会叫人心悦诚服，心服口服。那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有的信心，相信 Don't worry about it， 神连叫撒旦都要输得哑口无言，不要说人，他所爱的人，连撒旦这个存心跟神作对背叛的，他那天被审判的时候，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哑口无言，他就是乖乖下到硫磺火湖里面，下到永火里面去。那更不要说这些受审判的人，神决定按照他的公义，有他的恩典在。但是我们现在底下要来看了哈，那如果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就可以不受审判的话，请你们注意一件事情，神主为什么要叫我们出去传福音？为什么要有大使命给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那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是给人家找麻烦，你知道吗？我只要给你传了，你没信了，我就害了你，对不对？宁可你没听过嘛，你没听过你反而不受审判，你听过了不信你反而要受审判，那我为什么要给你传福音呢？为什么要有宣教士呢？为什么要殉道呢？所以我们知道不是这个样子的，一定要去面对福音的。所以那我们现在就来解决，就是那些真正没听过福音的，他们到底怎么办？他们将来要不要面临审判？神会不会审判他们？ 那他们要神用什么标准审判？我跟你讲细节我们不知道，但是有几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啊。那第一件事情，你没有听过福音，并不代表对神的存在与否跟对罪的承认与否可以推卸责任或是发生关系。你一个从来没有听过主耶稣名字的人，并不代表他不能够体会到有神的存在。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罪人要悔改的人，并不代表他不能够体会到罪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你要知道，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十九节，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用的一节圣经啊。他在这里讲到说，其实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以知道的，借着所造之物是叫人无可推诿的。然后他底下讲到，他说神的事情啊，前面讲到，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面。所以你不见得要听到说我们今天所传的正统福音，你一样可以知道宇宙中有神存在，因为借着所造之物是明明可知，叫人无可推诿。那你会不会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位神而你产生敬畏的心，你产生寻求的心？那这是我们自己要向神负责的。那第二件事情，关于罪的存在跟承认，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也讲到，他说没有律法的不按律法灭亡，他说在律法以下犯的罪的要按律法受审判。但是第二章的后面讲到说，他说有的人就算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如果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再怎么样有良心，再怎么样有是非之心，再怎么样我们错了，我们里面会知道的。那么这个东西会不会让人在神的面前降卑而来寻求拯救？那么这个东西神将来怎么审判，那个标准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你从旧约里面你发现，even在摩西颁布律法以前，神就在这里对那些真正寻求他的人，神会向他们显现。应该就是说，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神向亚伯，神向以诺，神向这些人，他们那时候根本神还没颁布律法，不知道什么叫做献祭，叫做赎罪，可是他们心里面就会去寻求神。所以你说对那个太监啊，非洲的太监，他心里面也是在这里想要寻求神，神就纪念到他的需要，打发啊腓力到他的车边去给他传福音，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当我们在这里寻找的，就必寻见，这是神的原则啊。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我现在没有空念，好像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三节，诗篇一百四十五篇十八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九节到十节，都讲到当人在这里寻求神的时候，他就可以寻见。至少我们必须要对这个伟大的宇宙的神要产生一个敬畏，而对我们的罪恶产生一种谦卑，一种需要。那你在旧约里面，你就算不是一个正统的启示，而你在这里像亚伯一样，你觉得你犯了罪，你需要有祭牲，你献祭。那弟兄姊妹，你知道旧约的献祭都是一个信心的举动，他们的罪不够被遮盖。那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他等到主耶稣来了以后，就赎了人在前约所犯的罪，真正付了赎价是在主耶稣来以后。但是在信心的里面，他们却可以先献祭，可以先在神的面前有悔改，有向神的需要，有向神的祷告。这种所有出于信心寻求神的举动，我相信神都纪念。那么神审判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那么关于卑鄙的这些事情哈，那我想我们只看一节圣经，好，生命记第一章三十九节，生命记第一章三十九节讲到百姓要承受那地为业啊，他说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得地为业。你知道神在神审判的时候，二十岁以外的倒闭旷野，对不对？因为他们知道分别善恶，他们有拣选的能力。但是神在这里却说，那些孩子不知道善恶的儿女却可以进去。那这是我们只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的根据，知道说神对那些智障的啦、小 baby 啦、夭折的啦，我相信神决定有他的看法。那这个我们不需要去担心，但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能硬是说什么。 但是我们仍然就是要回到相信神是公义，神不会错。所以在这个大卫跟拔示巴犯罪生了孩子以后，撒母耳记下12章23节，大卫说，他说我必要到他那里去。这个童子无辜而死，对不对？所以大卫的祷告里面就说，这个孩子死了以后，他反而起来吃东西了。他说因为有一天他要到他那里去。所以神怎么做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没有明显斩钉截铁的经文可以让我们根据，我们只能去揣摩。但是我们就算没有办法有很明显的经文再来证据，但是我们知道神真的就是公义，不会错啊，这是我们唯一能够知道的。我想我们停在这里，因为这个那本书这个问得好里面有讲得很细，你们如果愿意看的话，他有整章讲这件事情。我们停在这里，我们有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在这里交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你的话何等的可贵，你的救恩何等的完全。主啊，我们也觉得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需要更多来被你的真理来装备，好让我们在传福音，在回答，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能够本着圣经，能够靠着圣灵，我们能够在爱的里面回答个人。主啊，求你继续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也祝福我们底下继续要有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